琼瑶的放映氛围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毫不犹豫给这个片子打了五星。影片本身当然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但是琼瑶的观影氛围实在是太给这个片子加分了。我相信啊，对于这个片子而言，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那一波观众。
红毯先生真的是一部我觉得非常难聊，甚至我做了功课依然觉得非常难聊的电影。因为这个影片文本的作者，我认为他的能力，他的水平比我高了不是一点儿。往期我能聊的很多的影片，是我觉得那是我能够得着的创作的模式，但这个我就是踮着脚够都有点费劲的东西了。
市场更需求的是他的用心是能被看出来的，或者说他的不用心是能被创作者藏起来的，这才是市场需要的作品。但是宁浩这个作品，他的用心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阻止这个片子成功的绊脚石。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影《红毯先生》。本期节目是我们录制于今年的2月16号的凌晨，也就是影片第一次在国内上映，是在过年期间。然后在我们计划发布节目的前一天呢，影片宣布撤档。当时我们也就决定说，等影片重新上映的时候再把这期节目推出来，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跟大家讨论一部大家看不到的电影是没有意义的。那现在影片重新在国内上映，我们的节目也得以跟大家见面。因为录制时间过早，所以我们在节目里提到的很多信息可能在时效性上并不够及时，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期值得你听到最后的节目。尤其是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有很多的肺腑之言，总结了我们这四年来做影评播客的一个体会与经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听到最后啊，拜托了。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啊，我们这个漫长的春节加班计划终于迎来了最后一部影片《红毯先生》。陪伴各位听众呢，还是我麦高芬和今年和我一起任劳任怨的电影院神农啊，菊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菊哥。我们终于要熬到头了。
可不是吗？太不容易了。我的天哪，我台何时有过四天更新四期节目的壮举啊，是不是？
跟麦高芬太努力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因为如果今年的这个模式反响好的话，明年说不定我们还会坚持。但是这个确实消耗太大了啊，我也不确定明年我还能不能坚持得下来。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今年春节档票房最低的《红毯先生》。这是我和菊哥今年贺岁档里最喜欢的啊，除了韩这个光环不说啊，单讲影片肯定还是红毯先生最好，对吧？
对，
这个我们都承认吧。
对对对，仅就影片质量和我们审美趋向的话，肯定还是红毯先生。
谢谢菊哥的客观啊。
对对，非常悲伤啊，就是这个我们喜欢的，就是不管是评分还是这个票房啊，现在都是垫底的。
实话实说，我料到这个片子票房不会太好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确实很让我意外，他甚至没有摇太阳高，摇太阳都跑路了都没有太高。哎，
是啊是啊，而且评分也垫底，这个事儿我确实没料到。
是是是是，好的，那我们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打分先说起吧。来，菊哥先来。
我给这个片子可能能给到8。这个影片如果说推荐什么观众去看的话，我一分为二来说这个事情吧。就是如果说什么样子的观众适合看这部影片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能接受电影的类型要更加的多元，或者是对那个宁浩过往的作品都还比较喜欢，或者是对那种一些欧洲的黑色幽默的电影、讽刺喜剧，
你直接说方形吧，要不然
鲁本。
但是你一提方形，我跟你说，肯定会有很多鲁本的影迷来说啊，这片子不就是抄的方形吗？对不对？他们可能也会很不满。但没关系啊，这个话题我们之后会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片子的原创性的问题。这块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开始先说一下啊，我和菊哥都是在看《红毯先生》之前早就已经看过方形了的，并且我第一遍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是在平遥嘛，我跟我对象一块看的，他也是先看过方形的，但是我们都仍然很喜欢这个影片，并且不认为它的原创性存在问题。好，你继续。
就是实际上我也不觉得一定是你喜欢鲁本然后去看这个片子才能接受，而是说就是接受喜剧的不同风格类型要更加宽泛的观众，就是不把喜剧局限在我们日常在中国大陆能看得到的喜剧影片的这种呈现方式里面的观众吧。
对，就是春节档另外三部真人电影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这个片子你说推荐什么样的观众去看，或者说什么样的观众会喜欢这个影片，我给大家一个很好检测的方法，说你是不是这个片子的受众啊，你去看它的预告片。这个片子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完全没有任何预告片诈骗情况的作品，因为它的幽默感在预告片里和正片里的调性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如果你喜欢它的预告片，那么你极大概率会喜欢它的正片。如果你觉得它的预告片让你觉得那个幽默感你体会不到，那可能你确实不是这个片子的受众。
但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啊，我只能说这个预告片可以是一个筛选的标准。但是因为它预告片的剪辑也特别的厉害，就是它有一种洗脑魔性的那个，就是实际上还是更迎合当下的这种鬼畜的那种。
我觉得不是啊，这我跟你观点不一样啊，因为很早就有电影在预告片里用比如说片子里面的动作来打节奏，制造一种幽默感了。甚至在鬼畜这个词普及之前啊，就比如说科恩兄弟有一个片子叫严肃的男人，他的预告片当年拿了非常非常多的奖，也是预告片史上非常划时代的作品啊，就跟红毯先生的预告片非常的像啊。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严肃男人像他啊，红毯先生的预告片应该是模仿的严肃男人，所以我不认为说他的这种有点鬼畜的感觉是在模仿当下的一个时代，可能有受当下时代的影响。
不是，我刚刚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这种魔性洗脑可能会能够有一批看惯了鬼畜区的那种朋友们会对这个片子有一种别样的期待，但实际上可能也不是这样。对
啊，对对对对对，就他不是一个鬼畜喜剧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
是的。但如果说我个人推荐的话，我推荐所有人看，不管你喜不喜欢。
对，我跟你的立场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我也觉得大家都应该看一看这样的影片，哪怕说你现在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可能不是很能明白他的幽默，或者说不是很理解他的表达，但我总是认为说我们的观众的观影水平应该是在观影过程中逐渐提高的，不能总是用那些以次充好的作品活跃在大家眼前，这样我们的观众永远都会是一个很基本的审美。我觉得看更多不一样的电影未必都是你喜欢的啊，看更多不一样的电影总会让你的审美趣味变得更加丰富，而不仅仅局限于大陆最热卖的那几款电影。
对，就是人在任何一个事情上都可以拓宽自己的边界，电影观众其实也是需要被培养的。
完了，我觉得我们这个立足点太容易被喷了。
但我觉得被喷也就被喷吧，就是我觉得哪怕说你看不懂红毯先生，或者说你本来被网上的风评也好，或者说是豆瓣的评分也好影响，你不想去看这一部影片，但是如果你点进了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希望你们能对电影的从业者心目当中认为真的不错的影片产生一点好奇心，哪怕你真的不喜欢，如果可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希望你们能看一看。
居哥这话说得好，一下就把我们从疑似居高临下的位置拉到了求求大家快去看看电影吧的状态。
然后我对这部影片的预期其实是非常高的，
主要是还是因为我，是不是
也不完全是因为你吧，就除了你我还有一些也是在平遥看了首映的朋友，大家的反响其实都非常的热烈。我的豆瓣友邻评分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就是 8.9。
哇哦，
对，这真的是非常夸张的分数了。然后再加上它的预告剪的也确实很精彩，然后宁浩这几年也没有产出什么好东西，所以我其实还是真的还挺期待这个片子的。观影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多惊喜，
即使你期待很高了，这个影片仍然能让你很满足，对吧？
对对对，即使期待很高依然爽到了。然后但是我同场观众的反应，因为我是看了两遍，我第一遍看的时候遇到了影院的放映事故。哎呀，我真的，我每年在海南都遇到多少奇怪的放映事故啊。朋友们，我都快能做一期节目聊聊这个事了。
是是是，菊哥每年过年会跟家里人一块去海南啊，然后他们住的地儿呢就是著名电影《消失的他》的取景地。我觉得那个地儿被诅咒了，就是那个地儿所有跟电影相关的文化都特别的可怕，
这是电影之神不会降临的地方呀。
对对对对对，这是电影之神唾弃的地方，电影之神诅咒的地方。
而且你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地儿吧，就是来的很多游客都是因为消失的他把这个地儿带火了所以他们来的，我很难想象里面是不是带有很多喜欢消失的他的观众。
那当然都是了呀，要不然谁会去外景地啊。
太恐怖了呀。
啊，所以今年一块儿陪菊哥看电影的，除了当地居民，那主要就是
《消失的他》粉丝、
池子城的影迷，对吧？
嗯，所以我坐在电影院里面，我看了两次，第一次其实坐的还蛮满的，就是这是我大年初一看的第一部影片，我是带着我的父母一起去看的。嗯，但是第一场就虽然电影院坐的很满，但是现场除了我之外，就是基本上每个包袱都会笑的，就还有一位男士
啊。
在我的左手边大概隔了几个位置吧，还有一位男士，就是基本上我会笑的点他都在笑啊。然后其他有一些相对来说算这个片子里面最有效的那些笑点吧，可能会有零零散散的观众笑，但我父母几乎是全程一笑未笑的，对，他们的幽默感让我们怀疑是否是同一家人。
对，这跟我妈就很不一样了啊！我妈就非常给我面子，每次在全场只有我一个人笑的时候，我妈都会大概带有半秒左右的延迟，然后陪我一块儿笑出来。
对，可能阿姨怕尴尬吧。我妈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感到了尴尬，她看着看着突然跟我说：“怎么就你和左边的男的一直在傻笑啊？”说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啊！还是要说啊，在电影院说话不好。
然后在那个，就是我今天其实第二次去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嗯，主要是因为就上一次放映事故让我的观感其实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初六的影院就已经只剩一场排片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人笑，跟第一场相似的吧，就是最有效的几个大众一点的笑点上，然后可能会有五六位观众发出笑声。
好，那我来聊一聊我的感受啊。我看这个片子目前是看了三遍啊，当然其实第一遍看不是在春节档，是在去年的平遥，它作为惊喜展映的影片在小城之春厅，大概跟资料馆差不多，五六百人的一个场地放的。那场看我直接给这个片子打了满分。当然我知道这片子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啊，但是平遥的放映氛围实在是太好了。我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的类型定位肯定是个喜剧，但除了喜剧以外，它有另外一个标签是原电影。原电影就是讲述电影制作本身的电影，这跟我们通常意义讲的戏中戏还不太一样。所谓原电影必须是内容本身对它的形式有所指涉或者解构，这才是成为一个原文本的必要因素。而《红毯先生》里面的戏中戏啊，就是刘德华所饰演的片中的电影演员天王刘伟驰去给宁浩导演饰演的林浩导演拍摄的这部影片，本身会对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红毯先生》形成一个互文关系，所以它能被称为原电影。而这样的影片在平遥电影节啊，一个全是影迷的场地，甚至有很多是电影从业人员的这么一个场地放映，它就会特别特别的有加持，现场氛围特别的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片当中有一个幽默的地方，预告片里就有啊，所以我觉得也不算剧透，就是宁浩导演所饰演的林浩导演在片场看着监视器，然后对旁边的小编剧说：“这就是你写的台词儿，你给贾导写的台词儿也是这样吗？”然后我们当时在平遥看的时候，因为平遥的主席就是贾樟柯本人，片子中所谓的贾导嘛，其实就是指贾樟柯，因为片子里面拍的是农民题材的片子嘛，提到这种乡土题材，大家想到的贾导一定是贾樟柯而不是贾玲啊。然后平遥的主席是贾樟柯，而且那场宁浩和贾樟柯都在现场跟全场的观众一块儿看，所以现场哄堂大笑，全场鼓掌。包括后来片中的林浩导演在片场因为几位资方的无理要求，然后他说了一句：“你能比资方懂电影，照资方说的办。”之后就把资方打了，这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好笑。我后面两场看的时候，他的那个现场观众的反应都很冷漠，但是这个点其实是最容易打动在平遥影展的那个氛围，就大家都是独立电影的观众，甚至有很多人拍过电影，经历过所谓被资方扼住咽喉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所有的幽默的点在平遥都能被大家完全吸收。这个片子其实也在多伦多放过，就是多伦多电影节啊，现在也在国内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上映了，但是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哪场的观影氛围能有平遥那场的放映热烈，大家全程在笑，甚至有大概四五次全场鼓掌，那种体验对于我而言都是非常非常难得，让我能珍视很久很久的体验。
哇，这也太幸福了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毫不犹豫给这个片子打了五星。影片本身当然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但是平遥的观影氛围实在是太给这个片子加分了。
我的天哪，
我相信啊，对于这个片子而言，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那一波观众。
哇，我太嫉妒了。在你在笑宁浩 Q
贾樟柯的时候，我就是宁浩边上那个被骂的小编剧，我在组里我在接受导演的质问，
对对对对，
这就是你写的台词。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菊哥2023年的下半年啊，为什么没有上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因为他接了一个戏的现场编剧的工作，对吧，天天都要经历的就是这样的考验。
对呀、啊，我看到这场戏我都 PTSD 了。我都想跟我妈说，妈妈，这就是我前几个月过的日子。然后还有什么突然跟编剧说父爱这个点强化一下，就这种莫名其妙的演员的要求我都
也经历过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怎么说呢，在所有的创作职能部门里啊，影视行业的一个共识就是编剧是最没地位的，任何一个部门出了问题，首先都是先改编剧的创作，都要改剧本，其次是都要消耗编剧的工时，因为都要有现场的编剧来为每一个部门的错误擦屁股。
是的、
所以编剧朋友看这个片子应该是有很多跟我不一样的感受。我这么一想，我觉得你在平遥都不一定能笑得出来。
我在平遥尖叫扭曲尖叫爬行。
鲁迅那句话怎么说，热闹是他们的，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是吗。
哇，疯狂的咆哮，阴暗的爬行，抓住衣领狠狠的质问，疑惑的走开，喃喃自语，疯狂的咆哮，阴暗的爬行。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即使是最后一期节目也不要这么放飞自我啊，我们只是春节档最后一期节目，不是散场通道最后一期节目好吧。因为平遥那场的观影氛围实在太好了，以至于让我对这个影片的预估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我看完之后跟我很多行业里的朋友推荐这个片子，然后后来就有人去坏猴子和上师，就是这片子的出品方那边去看了片子，因为这片子改过档嘛，所以他们十月份的时候提前有一波人去看了片，但是他们的反馈就是觉得这片子可能不太好卖。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我甚至当时其实已经跟上师那边去预约宁浩的采访了，因为如果让他们原定计划的话，十月份我们的节目的发布频率是没有那么高的。我是想做宁浩的采访的，因为我觉得这片子太值得跟创作者好好聊一聊了。但是后来他们改档了嘛，改到春节档，然后我就也丧失了去采访主创的一个意愿，因为一想到春节档有这么多的任务要去做，就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再安排进一期的采访了。而且我也觉得如果我们要公平的看待每一部影片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说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采访了哪个导演我们就会为他站台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哪怕是我们之前去采访主创的片子，也一定是我认可了影片本身才去决定采访主创的，没有那种片子都还没看我先去跟导演聊定说啊、哦，我要采访你这个事儿的，这是没有的。
嗯，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平遥看的版本跟现在是完全一样的吗？
这个我不好说啊，就是从我的观感上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有细节上的改动也许会有啊。但我确实在平遥那个版本我也没有觉得这片子有什么可以被不可抗力调整的地方。
嗯，但好像说是不是平遥跟釜山还多伦多放的还不太一样。
哦，对，平遥跟多伦多的不太一样，这个是确实。当时主持人介绍这个片子的时候说这个片子是亚洲首映，然后贾樟柯纠正了这个说法，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跟多伦多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版本是全球首映。然后全场又是一片鼓掌，我也不知道在鼓什么。
哦，哎，我以为还去了釜山。
釜山也去了，但釜山是比平遥晚。
哦哦，对对
对,
对，
它是同期进行的，但是放映的时间是平遥先放，然后再是釜山。小白船也是又去了平遥，又去了釜山嘛。
对对对，
但是平遥是先放的，釜山再放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啊。那接下来的部分啊，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影片的具体内容了啊。如果有很介意剧透的朋友可以等看完影片再来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没有看过片子的现在暂停先去买票。
对对，我们今天现在录制的时间啊是凌晨三点。为什么凌晨三点录呢，是因为我是半夜去看的这个影片的第三遍。为什么我半夜去看呢，是因为我白天和晚上都在剪我们第二十条的节目啊。你当时还问我来着，说这么晚了还能有排片吗，我说你放心，红毯先生从来不缺半夜的排片。现在这个影片的排片状况就是这样的，还是希望大家多支持一下这个影片啊。好，我们来聊一聊这片子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吧。来，菊哥，请。
其实有点不太好聊，因为这个片子它印象深刻的点啊，都是一些很小的点。
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片子啊？它作为一个喜剧，我觉得它的电影性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看过很多喜剧，它的电影性不强，因为它的很多幽默的点，或者说滑稽的点，是非电影的，比如说小品，比如说段子似的那种喜剧，就是你哪怕用口述去描述它里面的情境，可能旁人都会觉得好笑。
因为他的幽默本来就不来自于电影。但是红毯先生不一样，我们去描述这个影片里的一些笑点，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未必能 get 到他好笑在哪，就是因为他的幽默很多时候是靠视听语言来展现的。我觉得一个艺术形式之所以独到，就是因为它其中一定具备不可翻译性，它不能被百分之百的翻译成另外一个形式的艺术作品。
对，而且除去视听语言之外，它很多的那个幽默是来自于结构性的设计，就是整个影片剧作上结构的设计。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我们把它说的这么玄乎啊，而是说他在创作的初期就已经定下了，我不是一个可以被翻译成其他形式的喜剧的作品，它只能是电影，它不可能是一个戏剧舞台上的喜剧，它也不可能是一个幽默小说，它必须得是电影。
对，其实说实话啊，我认为有一些电影，你看它那个什么三分钟讲电影的短视频，跟看这个影片本身区别不会太大。
那比如说陈思诚嘛，是不是？
哎，说的就是呢。但是《红毯先生》就是一部无法被短视频归纳出来，如果归纳出来，可能只能讲到它一点点皮毛，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剧情脉络，所有关于它内部的不管是笑点也好，或者它的作者表达也好，你其实领会不到万分之一。对，就是这种属性的电影。
对，刚才我们也聊了说这个片子它本身的一个不可转译性啊。那当然啊，这个片子再怎么不可翻译，我们作为一个电影评论节目，肯定还是要来讨论一下这个作品本身的。
对，我们还是要尽量去进行一定的这个阅读理解，还有影片的结构。我要先说一点啊，就是我在散场通道录了这么多节目，因为每一次录节目呢，其实我都基本上是在从影片的这个剧作角度去拆解。近几年呢，因为这个更深入业内吧，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类型片的拆解啊，然后包括作者电影，我能讲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在逐渐的增多。但是《红毯先生》真的是一部我觉得非常难聊，甚至我做了功课依然觉得非常难聊的电影，它有点难住我了。因为这个影片文本的作者，我认为他的能力，他的水平比我高了不是一点儿。往期我能聊的很多的影片，是我觉得那是我能够得着的一个创作的模式，但这个我就是踮着脚够都有点费劲的东西了。
高山仰止是吗？
所以我就只能说是我尽力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对这个影片的文本的拆解吧。哦，对，等一下我先讲一个小事小点啊，就是前面你说那个资方挨揍那一段，第二遍第三遍看的时候观众很冷漠，但是实际上这是我说的，就是为数不多大家都会笑的人多一点的点。
就是挨揍的时候是笑的，但是宁浩说这个你能有资方懂电影吗，按资方说的来，那个地儿没人笑。
对对对，这个地儿是没人笑的，
就是挨揍肯定会笑，飞踹嘛，是不是？
对，
你都大飞脚上去了大家肯定笑了呀。
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就是说我因为是跟父母一起看的这个电影，然后看完之后我跟父母沟通了一下，我发现就是其实这个影片到底在讲什么，他们的理解和我是有巨大的偏差的。然后我也看了就是关于豆瓣的评论以及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对这个影片的评论啊，我发现就是实际上对文本的理解和我们现在我和麦高芬的理解可能出现很大差异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占了很大比例的。那我们不如先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个片子到底在说什么。
就刚才我们其实有讲到说这片子它有一个类型定位是原电影啊，原电影当然不算是一个主类型，它只能算是一个亚类型吧。原电影常见的一个创作的技巧啊，就是用戏中戏的内容暗示影片的核心表达。比如说八部半里面圭斗这个导演他自己面临的创作困境，不知道如何拍出一部电影，这其实也是费里尼，就是八部半的导演当时正在面临的一个困境。而我觉得红毯先生的创作模式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片中宁浩所饰演的林浩导演啊，当然一定是有大量他的自我投射，而他自己本人在片中也反复的说我们这部影片是关于沟通与偏见的。那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红毯先生这个电影的表达。 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设计，就是我已经把我这个片子想说什么非常直白用五个字来概括给你听了，所以我也很不懂为什么有很多观众仍然不明白这个片子想说什么。在我看来，这已经算是把标准答案拍脸上了，你都不会抄的那种。那当然非要解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原电影的观影习惯，不是很适应这种导演自己把答案用嘴说出来的方式，但我觉得他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在沟通中会造成的误解以及偏见本身会带来的影响。
嗯，我是认为这个是这个影片表达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影片的开场，第一场戏就是在电影节要开始的时候铺红毯嘛，然后影片也叫红毯先生，我觉得红毯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再包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出现了大量的摄影机在拍摄一个屏幕，这个屏幕可能是片场的监视器，可能是手机屏幕，可能是电脑屏幕 iPad， 然后电视机，
还有行车记录仪。
对，还有行车记录仪，就是有大量的摄像头也有大量的屏幕。然后主人公他是又是一个演员，那么就是扮演我的公众形象和我个人面对外部和面对自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这个影片里面。
嗯，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的表层含义啊，因为当你选择刘德华来饰演刘伟驰作为一个香港电影的巨星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互文的时候，其实我不看电影都能猜到这个片子是关于演员的，或者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它是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表演的空间里，拍摄手段越来越丰富了嘛，片子里面有展示各种短视频啊，或者说是手机记录的影像啊，行车记录仪啊这样的内容，表演本身已经融入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时候把镜头对准一个以表演为生以表演成名的人，我觉得它本身就带有这个结构性，这个是更表层的含义。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也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被观看，每一个人都在一种表演之内。
是的，这个片子里面除了有很多的拍到屏幕的画面，另外一个点就是刘德华这个角色啊，他作为一个演员，他最害怕的反而是记录影像的东西，比如说摄像头，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他无时无刻不被这样的事情困扰，本身其实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侧写。
嗯，是的，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还构成了一层表达，就是真伪嘛。
对，真伪这个点在片子当中也是尤为重要的。
对，
为什么没有直接用刘德华这个名字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避嫌，不让角色跟演员直接划等号，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让这个故事跟现实有了一种暧昧的距离。
嗯，是的，
片子里面有大量的跟现实产生互文的内容啊，你比如说成龙的形象出现，但是名字叫陈龙，比如说梁家辉在片中饰演的一个叫梁建辉的角色，再比如说关于刘德华隐婚的这件事情，还有片中跟时代紧紧相连的刘德华为一个叫 D 站的网站拍摄广告，和成龙的端的鬼畜，就那个霸王洗发水的那个鬼畜，这些内容都是跟时代紧紧相连的。
像还有像那个金像奖颁奖，然后曾经有一次也是梁朝伟得奖，但是 Q 了刘德华。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些跟现实的微妙互文让这个影片形成了一种一真一假的语境。
嗯，
这个语境真的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东西特别特别的迷人，这也是原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
而且甚至包括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刘伟驰为了得奖然后他去演农民，然后实际上刘德华自己投钱拍的那部《失孤》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儿。
是的是的是的，你知道《失孤》还是在我们福州拍的
哦。
当年《失孤》也确实提名了金像影帝啊，而且也确实没有拿到奖。
嗯，
所以真伪在这个片子里面一定也是一个被讨论的对象，它的形式跟它的内容结合的实在是太紧密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把形式跟内容分开讨论，这也是我认为这个片子原创性非常充分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具有非常强的不可复制性，它的诞生环境一定必须是当下的中文网络，它不可能是一个诞生于国外或者说此前此后的一个背景，它就是一个对当下的一真一假的侧写。片子里面拍到的除了监视器还有很多的镜子。
嗯，对对对，还有很多镜子。
当然监视器很多时候也是在被当作镜子使用，就在于这个影片本身它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镜像的侧写，它的形式跟内容实在是太巧妙了。
不光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把真的东西做一个微妙的处理，它还有很多地方它就是来真的。你比如说它里面就刚刚说到假的， 他不光提到贾导，他还提到了奉俊昊、库斯图里卡还有莱昂纳多，就这些都来真的，然后包括那香港白龙王 Q 两次，对吧，都是还是白龙王。
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影片啊，就是你知道这个真假已经玩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第二次看影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细节很细节的地方，我第一次在平遥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在刘德华给 D 站拍广告的那场戏，电影院里隐隐传来了装修的声音，我当时以为是商场里面在装修，但是在刘德华准备要开始演说那个666的666的广告词的时候，那个装修声音停了，我意识到那个是片子里面的声音。
哦，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妙了，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那种在电影院看电影结果被隔壁的装修的声音吵到的经历啊，反正我是很多，尤其北京电影资料馆三天两头装修就非常非常的烦人，就这种细腻的在电影院里的烦躁感被宁浩捕捉了下来，然后在电影院里面还原了，并且他去玩味这个东西。
嗯，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完全没意识到。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点，我的天哪，我当时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简直爽到了，怎么连这种细腻的体验都能给你带来一种娱乐。就我们电台为什么叫散场通道，也是因为我特别讨厌电影院里面的那个散场灯嘛，对吧，它永远会影响你观影，永远会在你入戏的时候提醒你你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也会影响画面的构图，有些那个小绿点甚至会有反光到电影银幕上，但是我会认为那个灯，散场通道灯本身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就像宁浩去理解电影院里面也会有那种让人烦躁的东西，就是装修的声音，而这个东西甚至也能成为制造幽默感的一部分，简直是太棒了。
而且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他们拍摄了很多的这个屏幕，那么在戏中戏的部分，就是刘德华在扮演电影中的角色的时候，这个镜头是给到监视器还是给到他本人，每一次都是很讲究的。
这个片子里面我们是在看李英浩看监视器里面刘伟驰的表演，还是说我们直接用片场的摄影机看素材，就像看电影一样看素材，还是说是片场的一个第三方视角，这是都不一样的，这是都有设计的。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在形式和内容上最统一的原电影了。
对对，是的。而且包括剧里面人物的生活当中，就像是他跟那个杀猪的那哥们儿，他们吃饭然后拥抱送他开山刀的时候，是拍一个 iPad 里面他的助理在拿着那个看，然后外面是他的笑声，而不是直接去拍这场戏，这是真的是取舍，就导演对于这场戏到要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的取舍。
对对对对对，这个片子我从我的视听语言上角度来讲啊，它的这个对于屏幕的关注啊，或者说对于镜子的关注，能带给视听语言的变化就是镜头可以拍得更长，我们可以在一个镜头里面就能看到两个人的状态，比如说刘伟驰第一次跟 Summer 对话，就是第一站那个小导演，就是一个画面里面 Summer 跟刘伟驰在说话，而旁边是一个监视器，是刘伟驰的脸，我们能在一个画面里面看到两个角色的反应，它就能让镜头变得更长，能让大家对这个空间的感受变得更真实。长镜头很多时候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观众跟空间的关系更沉浸，我觉得从功能性上来讲它的这个屏幕的运用也是很有价值的。再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片子它本身利用屏幕来对这个时代进行一个镜像的侧写，把屏幕视为镜子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这个时代屏幕已经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镜子的功能，你像黑镜这个剧它为什么要叫黑镜，从我个人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所观看的屏幕在黑下去的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一个黑镜，
你就看到了自己的脸。
没错，你在凝视屏幕的时候其实你一直是可以通过屏幕来凝视你自己的。
是的。好，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下意识跟电脑里面的我自己对视了一下。对，我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去看那个 OKT， 就立陶宛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戏剧剧团啊，就他们做了很多非现实主义的戏剧，然后做了很多经典改编，比如说那个我脑子突然卡了，莎士比亚最牛逼的那个《王子复仇记》的那个原名叫什么来着？
哈姆雷特
啊，哈姆雷特，对，
干，
对，就在嘴边说不出来。
从中戏退学吧，
退学吧，
来不及退学了是吧？
已经毕业了，拿着毕业证快点跑路了。嗯，他们排了那个哈姆雷特，在哈姆雷特这个戏的开头，就是一堆化妆镜在台上，然后所有饰演这个剧中角色的演员都在背对着观众在化妆。不是很大的剧场，是相对是小剧场的那种，然后因为它是非现实主义戏剧嘛，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布景， 它很多的那个道具都是用这些化妆桌拼一拼，然后就组成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在很多个时刻你都能看到对方。这一次观影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产生了有点类似的观感。对，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剧团啊 OKT。 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在国内看到他们任何一个剧目的巡演，我都推荐。
我们聊了半天还是没有聊到剧作是吧？
先绕了一圈。好，我们刚刚既然先聊到了就这个片子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拎出来两个主题对吧，一个就是关于演员扮演，然后屏幕，然后被观看，然后就是真与假，就核心就是真与假嘛，这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沟通。实际上这个片子在讲的是这两个东西。然后我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每一个点，不管是他最开头先是和老婆吵架，和老婆吵架就已经明摆着跟你说了沟通的问题，然后他老婆同时在说能不能不要我一说点啥你就在那给我表演收拾东西啊，就是这两个事儿其实都呈现出来了。然后紧接着陈龙的易拉宝摆在那里，他把他挪走换衣服的时候，他在跟他助理对话的那个内容就是现在人和人真的没法沟通。上来就是他助理进不来这个地方，然后再跟那个场地的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吧，应该在争执。他们上来就说沟通不了啊，然后最后说的是什么，说沟通不了就别沟通，解决办法就是不沟通。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个整个电影要说的东西全说出来了，就开头的两场啊，除去那个铺红毯是第一场啊，如果算上那个的话，这是开头的三场戏，因为铺红毯其实也是在讲真和假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准确。
对对对，如果说铺红毯那场戏指涉的是这个片子的内容的话，那这场戏是在指涉这个片子的表达。我也稍微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来解读一下铺红毯那场戏啊，为什么我说它是对片子内容的一个指涉。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核心是刘德华一个香港的天王要来中国内地扮演一个农民，因此导致了特别多的笑料，这本身在喜剧里面一个创作方式叫鱼离水，就是指一个角色离开了自己原本的稳定的生活状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不得不挣扎，而挣扎这个过程是大家想看的。开头铺红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儿。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感的画面，红毯被铺得方方正正的，很多人戴着鞋套用手给他折出一道道的折痕，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形式感的构图里面开进了一辆卸货机，就是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构图意识的角度开进来，然后旁若无人的把这个红毯卷走了，卷得一团乱麻。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对影片的形式做一个指涉，就是当你想要按照某一个你觉得非常完美的流程去做事情的时候，被一个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无情的摧毁，并且大象在摧毁你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你被摧毁了。
嗯，而且我觉得开头那场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就是它第一个镜头是扣着然后那个红毯扑过来嘛，第二个镜头其实是一个你不知道那一堆折痕到底是什么，在他那个构图的那个视角里面其实很难观众一眼意识到这是一个台阶，然后下一个镜头再给你换了一个角度，这个就已经在用视听语言告诉我们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以为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嗯，这个片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是对内容做出指涉的设计啊，就是猪嘛。猪这个点其实是更明显的啊，你不管是说在这个片子的海报上，还是在预告片里面，还是说它在片子当中占据的比重，它都是一个更明显的指涉。猪本身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猪圈里的生物，因为偶然性被带进了这个豪华大酒店里，然后它同样也是离了水的鱼，它同样也不知道如何自处。猪从楼上坠落啊，当然一方面致敬了凤女号的
玉子是吧，
啊对对对对，同时呢也是对于刘德华所饰演的刘伟驰本身处境的一个指涉。无论是猪从底层向上，还是刘德华自顶层向下，本身都是非常荒诞的。这个比喻也是很巧妙啊，当然我觉得最好的比喻肯定还是红毯那个，因为太轻巧了，用几个简简单单的空镜就把自己想要讲的故事在片头给做了一个暗示，真的是可以称之为天才手笔，说实话。
对，这个方式我觉得特别常用的一个人是金基德，他每一个片子的开头都在这么干，但这个其实模仿起来是非常难的，很容易变得刻意。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在这个片头他不去塑造事件，不去塑造空间，不去塑造人物，就只是在给你讲我这个片子要讲什么，在这个时候观众未必能意识到 他是想说什么，但是在你心里会种下这样一个种子。我不是说如果你在片头看到这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表达就意味着你没有看懂电影，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哪个导演是要求观众看第一场戏必须要意识到导演的全部表达的，没有这种可能。但他这个做的就是一个暗示，当你心里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当你真的会因为谢霍基把红毯卷走而笑的时候，你在之后看到每一个情节的时候都会无数次的在潜意识里 callback 起这个场景，它会让幽默变得更加有效。
对，它是一个能倒回头来嚼出来味道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个影片为什么片名叫《红毯先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拒绝市场的片名。我问了很多我身边非电影专业的观众啊，你觉得《红毯先生》这个名字是讲什么的？他们没有一个能意识到这是关于电影明星的。红毯在我们电影行业里当然是指明星，当然是指首映礼，当然是指电影节，当然是指颁奖仪式，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讲，结婚也会铺红毯的。
对,
对，
公司年会也会铺红毯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片子英文名叫《The Movie Emperor》，电影皇帝。我也不懂为什么在中文名的选择上要如此的选择一个拒绝市场的方式啊！如果它真就叫《电影之王》或者《电影皇帝》，我相信它的票房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情况。
嗯，只能说会稍好一点。
好的有限吧，可能。
对对对。刚刚你说到就是对猪的这个元素的解读啊，其实我跟你的感受还有一点区别，就是关于这个猪为什么冲出来，然后又为什么从楼上跳下去，然后又为什么在那个酒店里面溜达，就是这些场景它除了荒诞之外，实际上它也是讲回了沟通啊，没有人听得懂猪在说什么，也没有人关心和明白猪到底咋想的，为啥这猪跳楼了呀，你不懂，这个就是对你的嘲讽，对观众，对所有故事里的人的嘲讽，这个挺厉害的。刚刚说到开头这几场其实都把就他要讲什么很清楚的已经呈现出来，但是可能在很多观众的这个观影习惯当中，他并不能从这里面接收到这个有效的信息，然后在这之后的很多场里面他都在把这个东西贯彻下来，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真与假，他用摄像头用屏幕之类的各种方式用镜子去表现这一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沟通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几乎所有人的对话都有一种错位感，就他说的他好像不太理解，他说的他好像也不能太理解，就是这个错位感它一直在被强调，在很多戏里面其实你要说叙事功能上它其实有一些对话是没必要的，但是你放到就是它的这个内核表达的功能上，那这些对话就变得非常的妙，比如说我的车被挡住了，哎，那是咋说的来着，
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对面那哥们儿来说来了一句啊，车丢了，他说没丢，我的车被挡住了，然后对面来一句没丢就好
啊，对对对，没丢就好。像这个其实跟他去挪开那个车，这个情节他不一定是必要的。对，但是我们一旦扣回到沟通上，这些戏就变得非常的精妙。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说人的沟通为何是无效的，是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身份这件事情。这个片子里面任何一场对话戏里面的任何一个对话角色，你都能从他们的每句台词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对话当中的身份的不同。
对对，
人物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个点啊你都能听出来他这句话首先是他在说什么意思，其次是他表达的意思之下他有什么目的，他出于什么样的身份说这个话，以及同时还能好笑，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嗯，是的。
就为什么比如说那个执行导演是要等宁浩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才说我们只剩一个瓶了，导演这得一条过啊。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可能没有参与过剧组工作的朋友们不是很能理解啊，就是按理说不应该直接先跟导演说这个事儿吗，对吧？
嗯，
但是在剧组的权力结构里它就是这样的，导演必须在没有事儿的时候你才能跟导演说你的事儿。大量这样的细节啊，包括他跟马东的那场对话里面都是这样的，他片子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有清晰的人物性格，哪怕有些没有台词的角色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那个在 T4 戏旁边吃零食的小哥，对吧？
嗯，
这让我作为一个观众啊，尤其是可能受过电影教育有过从业经历的观众，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被尊重。
嗯嗯嗯，对，然后我们如果倒回来去想会发现他几乎每一场戏他的两个核心表达至少有一个都在这场戏里面被强调出来了，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难做的事情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它剧作上其实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戏其实它的功能已经结束了，但是最后它一定要再给你一个尾巴去增加它的趣味性。比如说跟着那个什么夏村长进那个村里参观，都参观完了，最后还要给他塞一把羊肉串。塞一把羊肉串是为什么？是为了下一场戏生气的时候那个羊肉串扎到车顶上。像这种小的点它真的都是动脑子想了每一场戏都如何能让它变得更好看，而不是我只是在完成它的叙事功能才写出来的东西。这个可能是导演的设计，也可能是文本层面就已经设计过的。
这个细节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扎羊肉串那个确实是非常好笑，我每次看我每次都会笑。
对，我也是每次都会笑。
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它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笑，但一看就是导演经过设计的巧思啊。就比如说刘德华进那个养猪场，从那铁链里面钻过去嘛，那个铁链的高度一定是经过设计的，刘德华人能过去
正好卡一下，
对，但手会卡在外面，手机会卡在外面一下。再包括片子里面有非常多前后呼应的内容啊，这些呼应内容有些很明显，有些不是那么的明显。明显的你比如说第一站的前后几次出现，你比如说啊，他扔掉的刀会被人捡回来，但是不明显的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也会让你获得很多的观影乐趣。比如说刘德华进到这个养猪场里面感到很新奇，然后掏出手机拍照，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是他对着案板上的杀猪刀拍了一个大特写。
对，
然后在他们离开猪场的时候，老板送了他们一把刀，但转头就把这把刀扔进了瓜棚里。这个事儿实在是太讽刺了，就是你一下就把这个角色身上的那种叶公好龙的属性看得清清楚楚。
我愿把这种加伏笔的方式称为回旋镖。这个影片当中很多伏笔它都像是那个就像扔回旋镖一样，你扔出去你知道它会回来，但是他回来那一下还是能扎得到你。
对对对对对。再比如说刘德华跟宁浩两个人在片场的幕后吵架互相骂，叮了一个肥，这个本身也是对当时刘德华资助宁浩拍的《疯狂的石头》的一个致敬嘛，因为那片子里面这个台词非常的出圈啊。
对对 对,
对，
是的。
那同时呢，这场戏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巧思，就是单立文所饰演的那个刘德华的助理，在他们俩吵架的时候悄悄把纪录片摄影给叫出去了，他说有脏话的东西先别拍。他为什么说这个话，肯定是出于刘德华的形象管理，而这其实也是对之后刘德华形象管理会出大问题会被人网暴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就是你当时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物的行为非常合理啊，尤其是如果大家比较关注娱乐圈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但是一旦你结合到后面的情节，你再回想起来这儿，我就觉得这个点太巧妙了，它是一个前后的呼应，它是一个 callback， 它是一个回旋镖。
对，而且它还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关于刘德华去农村体验生活，就是我觉得可能观众对体验生活这个事儿，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到底怎么才算体验生活的这个认知。但是无论如何体验生活至少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就是去看一看，去拍一张照片，所有的真实只是刘伟驰手机当中的照片而已，这还是回到了那个荧幕内外的真与假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在讲一个演员去体验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非常强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到一起，然后去扣回到他所表达的内核上。对，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高难度的写作模式了。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也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视听语言啊。刚才我们有讲到他如何利用画中画的结构来使镜头更长，来塑造更真实的空间啊。同时这个片子的长镜头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他经常在戏已经结束的时候仍然让镜头持续下去，这就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被忽略掉的部分，它仍然藏有很多的余味。比如说刘伟驰一开始跟前妻吵架，然后刘伟驰假装收拾东西，他蹲下了，但镜头并没有马上切走，镜头也没有把焦点给到后面的院子，镜头就虚焦的停在那里，停了一下。为什么要停这一下？因为不在场本身也是刘伟驰的常态，是他在家庭关系里的角色，他在这一刻选择了逃避，这跟他生活当中他前妻指责的他多次选择逃避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 他从画面中离开，我们就留下一个空的画面，空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量。
对，而且在这个影片中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如果你看大多数的类型电影，可能有些地方他都会切一个镜头给他们聊天的内容，但现在很多地方他都不给。就比如说他们坐着车去那个村里参观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这儿现在都住这种房子，然后如果这是一个标准的喜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跳一个全景，让你看到那个高档洋楼的完整样貌，但是现在他不会这么跳一个镜头给你。如果他跳出来这一下，可能会有更多的观众笑出来，但是会打破他这个影片的语境。就宁浩这种导演，难道他不知道他这个地方跳一下这是一个更大众的笑点吗？但他不会这样做。
是啊是啊是啊。再比如说啊，片当中他们去跟电影节主席打视频电话那场戏，在那场戏的最后一个镜头，刘伟驰说，哎呀这个网络信号不好啊，赶紧连上，如果以后得奖了没跟人家道谢就不好了。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意思已经传达到位了，就是他心里仍然惦记着得奖，但宁浩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让这场戏结束，他在拍这个人看向画外的空间。这个画外空间是非常非常值得玩味的，他看的本身并不是影片当中具体的某一个空间，而是他在假想自己的得奖。这个就通过摄影机的凝视，让这种假想被观众也能够看见，也能够想象。
是的，而且他甚至在这场戏之后让这个情绪延宕了下来。这场戏之后的下一场是什么？是刘伟驰自己戴着那个拍戏的那头套在化妆间对着镜子跳舞，还有一个梯子的那个镜头。
嗯，对对对对对。再包括啊，比如说刘伟驰去帮片子拉投资，联系了那个智能汽车的老板，那智能汽车老板那个演员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叫微笑，其实是个编剧，让子弹飞他是编剧之一啊，而且在片子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就是老七嘛。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名字了，所以能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他我还是挺惊喜的。那场戏里面刘伟驰对这老板说，你这么说不怕我揍你吗？然后他起身去靠近那个老板，这时候画面没有切走，没有去跟上刘伟驰，而是摇起来给到刘伟驰身后的他的那个助手，就是单立文饰演的那个角色。助手在干嘛呢？助手在调戏老板的女助理。在这个时候观众是能听到刘德华和那个老板的对话的，但是并看不到他们对话的状态，直到那个老板说电影表达对于我而言就是 nothing，然后才把画面切过去。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单立文去跟女助理的对话，这给我了一种摄影机本身也是带有性格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过度解读啊，这个真的有可能是过度解读，但是仿佛在这一刻摄影机选择了这个场景里面更有意思的人去关注，而没有跟上他们俩无聊的对话，在讨论怎么拿钱怎么要钱。
对对对，是的。
包括单立文这个角色啊，为什么拍他去跟女助理眉来眼去啊，是因为单立文在观众心中最经典的形象是西门庆，他在香港演了无数次西门庆。这个片子不单是说刘伟驰这个角色跟现实中的刘德华有所互文，其他角色也跟他们的演员本人或者说银幕形象是有关联的。比如说片头大量的香港导演啊，香港演员啊，是吧，这些趣味我觉得玩味的都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语言啊，真的描述不出这个片子到底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它都只是皮毛而已。
对，
哎呀，这样我觉得好可惜。
真的是这个影片特别的难聊，我觉得，哎，就然后甚至说这个片子里面它所有的细节都是真的都是经得住你细想、经得住考究的。你比如说 D 站编导 Summer 的家里面的时候，他贴掉电视上那个小红点，电视在放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个他虚构的两个国家，什么安库尔和吉尔利亚达成了什么短期的停火协议，但仍处于脆弱状态，随时可能继续发生冲突。其实这是两个虚构国家，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经常听到类似的新闻。这个东西出现了第二次，出现第二次是在刘伟驰那个虐马翻车之后，猪越狱了，在酒店里乱逛，和很多人在刷手机上的短视频对刘伟驰的攻击网暴，同时还夹杂着这两个虚构国家的新的一轮的战争。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厉害，他就把影片关于沟通的这个议题从荧幕内的这几个主人公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
没错，这让我想起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上一部作品伊尼舍林的暴桑女妖里，远处永远不间断的战火，
对，
跟这个故事本身的指涉。
是的，而且还有再比如说刘伟驰在跟工作人员互动是一次， 然后跟那个 Summer 的搞暧昧是一次，他都在变魔术，用一个小球变魔术。那魔术这个东西本身也是真和假，也是一种表演。变魔术那地方其实也很厉害，就是前一场是他去骑马了，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怎么样，下一个镜头是他把那个球掏出来那一下，你先看到的会是他胳膊上贴了一个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们很难在现在的国产院线的大荧幕上会见到的处理方式。
对对对，关于真假还有一个细节啊，就你刚才提到变魔术这个点，他在给 Summer 变那个非常拙劣的戏法，就是拿乒乓球假装高尔夫，然后 Summer 把他的手机要走了扔进了游泳池里的时候，观众是能清晰的看到手机被扔出画了的，然后 Summer 又掏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对，
这个真假玩味的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什么时候对于角色是真的，对于观众是假的，什么时候对于观众和角色它都是真的，什么时候对于观众是真的，对于角色是假的，
什么时候观众和角色都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对对，这些地方实在是太丰富了。
对，甚至包括说他的车玻璃上被刻了道歉，他开车回家的那一场戏你记得吗？就是他路上所有的车辆拉大树，大树上面还拴着一根红绳，那个大树仿佛它也是一种表演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是的是的是的，用一个非常常见的城市里面的意象去制造出微妙的陌生感。
对，而且包括就是不只是我们在通过屏幕去看主人公刘伟驰，甚至有一场戏就是那个助理去和 Summer 交涉，在那个戒指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他们去交涉，然后刘伟驰是在那个升降的停车场上嘛，他在用手机放大去看他们两个在发生什么，这是他在去观看别人，然后而且是透过屏幕去观看，而不是直接的观看和沟通。那这些都是特别厉害的设计啊。
对，而且这场戏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在观看别人啊，因为在此前所有通过监视器去观看别人的人都更加的掌握权力，不管说是导演也好，还是说是养猪场的老板也好，谁掌握了监视器谁就掌握了权力关系里的上位。但是在这场戏里这个关系被颠覆了，他在拍 Summer 的时候， Summer 抬头看见了他，他措手不及，抱头鼠窜，权力关系直接倒置，让刘伟驰这个角色内心最后的防线他也崩溃了。
而且同样是这场戏，为什么他那个车在往下降的时候他要接到现场打来的电话催他去现场，说导演在等着你开拍呢，这边他在装蒜，他在扮演，他戴上了墨镜他在扮演，然后那边在等着他过去扮演，这个也是一种互文呢、啊。这个细节其实可以没有，可以不存在，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把这种东西加上去，真的是真本事。然后再包括他们打完了资方之后，下一个镜头是公安来了，然后再下一个镜头是拍镜子里面的刘伟驰。那这场戏如果只是想呈现一个状态或者呈现一个结果，那这场戏不必让助理去接化妆的电话，化妆说要把头套还给他，还有胡子，于是我们看到了镜子里的刘伟驰把戏用的胡子从脸上摘了下来。这场戏之后是什么？这场戏之后是那个演打手的哥们儿自己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牙抠了出来
啊，对，张子贤，
对，他穿着演戏的戏服，但是他牙掉了又是真的，而且他一定要给那个牙一个特写，这两场戏夹在一起构成了这个真与假。
对，所以就是从那个在镜子里面摘掉胡子和头套的那场戏开始，刘伟驰彻底的不再是一个演员了，他从那个身份里面被剥离了，他必须要回到现实里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对，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影片对于自己的主题或者说结构的指涉，那我觉得片子里面还有很多的常规的该做好的地方也做得非常的完美啊，比如说片子里面非常核心的信用道具行车记录仪这一个点，他跟武林红光交涉的那几场戏，行车记录仪的存在是在镜头语言里面被逐渐放大的。第一场剐蹭戏的时候，我们在画面中是看不到行车记录仪的，那个构图是有意的回避了行车记录仪的存在，但那种回避的方式你是意识不到的，但行车记录仪本身是存在的，我们能从画面里其他镜面的车的反光里面看到 那个地儿有小红点，但是画面里没有。这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刘伟驰并没有注意到行车记录仪的存在。然后在下一场，武林红光把他的车挡住了，他不得不去用那个路牌把那个车推走的时候，给的是一个相对全的景别。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全的景别里面行车记录仪那个小红点在闪了，但是因为是全的景别，所以它在画面中并未被突出，我们也像刘伟驰一样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是下一场，他的车玻璃被砸碎了，他暴怒要去砸那个车。这个时候不管是景别还是焦段都更加放大了行车记录仪的存在，他那个小红点就像2001太空漫游里的 Hell 一样一直在凝视着你。然后接下来就是刘德华崩溃了之后，整个的地下车库里面所有的车在响，行车记录仪的小红点在闪。他这个情绪是藏在每一场戏里面每一个细节的实行语言，他就像个台阶一样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导到这儿。而这只是片子当中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细节，他有大量这样的细节，
甚至你在看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能意识得到。有一些东西我都第一遍看的时候我都不一定能接受得到，麦高芬可能也不一定第一遍就能接受到很多信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是啊，我这些所有说的话很多都是基于我看了这个片子三遍才能说得出来的呀。
对，我也是基于看了这个片子两遍。
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不超过100个人啊，能在看这个片子第一遍的时候意识到那个装修声音的问题是导演设计的，那个真的很难意识到。
对，确实，我也到现在我也没有意识到。
你说他们自己在创作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得多有热情啊，才会事无巨细的安排这么多巧妙的细节和勾连。
对啊，就是我特别想说一个话，但是这个话说了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不是说红毯相声，而是说有一些热门的院线电影啊，我总是能看到很多人说我看到了这个影片当中很多的伏笔细节，但是他们那些伏笔和细节与这种电影比起来它真的不值一提，然后这些东西还会被奉为一个非常导演用心了的一个表现，让人拿来吹捧一个平庸之作。
不单是平庸之作，我跟你说有很多烂片都会有人这么吹捧。你看消失的他里面的蝎子和蛇，有多少人在网上说这个是什么隐喻啊、致敬啊、指涉啊，哎呦我的天哪。
是的，而且甚至说一个穿红裙子一个穿白裙子这种东西都可以被当作符号拿来吹捧。我真的每一次看到这种评论的时候，我都特别想请大家去看一看像我们聊的这种电影，像红毯先生这种电影，还有更多影史上比红毯先生做得更好的电影。哎呀，这个事情说起来我好悲伤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我们谈到红毯先生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被人指责的地方，就是普通观众可能说的是看不懂，但是也有很多影迷啊，经常看电影节电影的影迷，他们会说这个片子的原创性欠奉，会说这个片子抄袭，抄袭的就是鲁本的方形嘛。但是我就真的不明白了，这样一个原电影，首先方形它不是一个原电影，它是一个讲艺术馆策展人的故事，而且红毯先生他作为一个大陆的原电影，它是非常非常必须跟当代的大陆语境做结合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怎么可能原创性欠奉呢？它原创性欠奉的唯一的前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它就不是一个原创的时代，但是很明显是个伪命题嘛，对不对？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刚刚麦高芬说过，就是我们都是在很早之前，应该是第七十届戛纳方形拿奖的那一年，我们都是看过方形的。
对，
在看完第一遍红毯先生之后，我去拉了方形，我不是看了方形，我是去拉片拉了方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是这个片子它一定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方形。最典型的是什么？方形如果我们从结构上来说，这两部影片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方形有几条线啊？一条线是它那个馆内方形这个展览是一条线，再一条线是它的手机丢了，然后他找手机，然后又让一个小男孩因为他的那个恐吓信找上了他，这是第二条线。然后第三条线是他跟一开始采访他的那个女记者两个人上床了，说白了就是这三个大线，对吧？这部红毯先生当中我们其实也是三条线，第一条线就是原电影的这一条线， 原电影就是他想拿奖，然后跟宁浩拍电影，然后包括什么猪啊之类的，所有这一切都算作这一条线的副线，包括最后的舆论风波网暴也是这条线衍生出来的东西。舆论风波衍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跟方形的后半截，就是他们录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同样也引发了舆论的风波，然后他们还召开记者会，确实是有结构上的相似之处的，对吧？然后第二条线是什么？是他跟 D 站的女编导 Summer他们两个人上床没上成什么的，这一条线也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且在这个方形里面，是他上床的时候他跟那个女的要避孕套，他怕那女的干点什么，然后在这个里面是他怕他有摄像头，然后第三条线就是他蹭了那个进 A 的车，然后跟这个车产生的一系列的勾连啊。那这条线相对来说对应的是方形里面丢手机的那条线，
嗯，恐吓信吗？
对对对，恐吓信那条线。所以从结构上这两部影片确实是有大框架上非常相似的地方。然后如果再往下细说呢，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方形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展览馆，而且包括它在很多地方会拍摄什么主人公发现有人在看着他，甚至有狗在看着他，就是有人观察的这样一个视角。这个东西其实跟影片当中的这个摄像头，然后摄影机画面内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照应。这是我从我的这个文本或者说是两个片子的对比来说，我能找到的一些最典型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上述说的这一些内容，你们真的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构得成抄袭这个级别吗？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定义？
对，这我们可以聊一下啊，就是所谓模仿、抄袭、借鉴与致敬的区别。我觉得一个片子啊，你谈它是不是抄袭，最核心的不是看它跟另外一个作品有多相似，而是看它到底在原创性上做了多少。如果它在原创性上做到了足够的丰富，那其他东西其实都无所谓，哪些东西是他这个片子他独创的，他不可替代的，我觉得这才能定义他是不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品。然后至于这个片子他跟方形的关系啊，肯定是存在模仿与借鉴的。模仿与借鉴在我这是一个同义词啊。宁浩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模仿和借鉴起家的导演，所以我也确实是不太理解啊，就是都2024年了还有观众在指责宁浩这一点。首先是大家难道不知道宁浩就这样吗？他的所有的影片我们都能找到在风格上模仿了谁，借鉴了谁，但是每一次他的故事也都是自己原创的，而且他自己在行业里混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人告过他抄袭，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个片子的全球首映是在多伦多电影节办的，多伦多电影节那是一个西方电影节，而且是个西方很重要的电影节，它不是个野鸡电影节啊，多伦多啊，那是奥斯卡重要的前哨站。在这样一个西方重要语境的电影节上，如果这个片子的原创性但凡存在问题，但凡他抄袭的还是一个金棕榈获奖作品，这多伦多敢收片吗？我也不太懂在指责这个片子原创性欠奉的那些影迷里面，他们是怎么看待多伦多让这个片子展映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我这里，这个片子肯定跟抄袭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原创性保证了它不构成抄袭。然后我们讲到风格上的模仿与借鉴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模仿的作品它具有风格。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看过了太多的导演，我们说他模仿韦斯安德森，我们说他模仿伍迪艾伦，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论调，但为什么是这样的导演？因为他们有风格。我换句话讲，我们拿华语导演举例啊，有人说谁的片子模仿曹保平吗？为什么没有人被批评模仿曹保平？是因为曹保平起码在电影语言上他是没有风格的，或者说风格不明显的。你们想想海外导演，有人说去模仿迈克尔贝吗？没有，因为迈克尔贝的电影也同样缺乏风格，缺乏作者性。当我们讨论的本身就是具有一个特定前提的条件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那些我们看起来没有模仿的片子，更有可能是他们就没有风格，而不是没有模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们谈到致敬啊，致敬这一点我也是一直不是很理解，就是现在朋友们谈到致敬的时候一般会有两种概念，一种就是玩味某一个前人玩过的东西，让观众意识到这是一种互文与呼应。比如说姜文在《一步之遥》的开头去致敬了《教父》，这是非常明显的，他用了《教父》的开场的 镜头调度方式去说一段非常荒诞的戏，去问锅气在哪儿，本身就是对原作的一种调侃与指涉，同时又因为姜文本身跟卢特德尼罗关系特别好，就让这个指涉变得更加幽默了。但是现在的影迷圈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致敬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叫致敬，它只是模仿，就是在于对于已经不再拍电影或者已经去世的导演的模仿，然后现在大家会说借鉴。比如说文德斯的新片，很多人说致敬了小津二郎，怎么能叫致敬呢？他就是模仿，文德斯就是崇拜小津，他当然拍个日本电影他会模仿小津了呀，这个东西能叫致敬吗？他只是模仿。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人说他拍的电影致敬杨德昌、侯孝贤，那都不是致敬，他都只是模仿。
对，
我们批评宁浩他去模仿别人的时候，其实宁浩一直就是这样的呀，他早年间模仿盖里奇拍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后来又模仿昆汀拍了《无人区》和《黄金大劫案》，当然《黄金大劫案》和《无人区》也有借鉴科恩兄弟的成分，这些东西他也不遮掩啊，是不是？他从来没有在影迷面前说自己的风格全都是自发的，风格上的模仿与借鉴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哪怕我们说到故事上，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赤裸裸的复刻了黑泽明的用心棒的剧情，但为什么《荒野大镖客》没有在影史上被钉上耻辱柱，而是成为了经典的一部分，是在于《荒野大镖客》它最值得留名青史的不是它的故事，而是它的风格，是塞尔乔·莱昂内开创了通心粉西部片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简简单单觉得故事跟黑泽明有多大重合就能够抹杀它的艺术价值的，它在风格上做到了原创性的独一无二，他当然是原创的了。黑泽明也很爱嘴莱昂内啊，但是莱昂内也很直接的回应，那对啊，故事是一样的啊，怎么了？在莱昂内眼里，他的影片从来不是以故事作为原创的标准的。我们台其实早就聊过这个问题，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郭敬明出了事儿，我们就借着郭敬明因为抄袭不得不道歉，不得不把他的片子下掉这个事儿，去聊了到底怎么去界定抄袭、借鉴、模仿与致敬的区别。那当然郭敬明那个肯定是赤裸裸的抄袭啊，这个没话说，我们不是为郭敬明洗地好吧，大家欢迎去听一下我们那期节目，我们真的是在讨论这几个概念的边界的，我们不是给郭敬明洗地啊，郭敬明毫无疑问是抄袭。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拿结果说话，我们前两天聊的《热辣滚烫》这一部影片，它就是一部版权改编，我当时对比着《百元之恋》其实聊了很多啊，评论区也有听友质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它已经是一个改编了，为什么一定要与原作去对比呢？
那就因为它是个改编啊。
对，那因为它是一个改编，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它在一个模仿与借鉴方形的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做成了现在这样，然后里面充斥着这么大量我们前面聊了很久的这一些影片当中精彩的细节和设计，这些原创的东西都已经做出来了，然后最后做出来了一个好的成品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去先看结果呢？
嗯，我觉得我们这次讲的应该是更清楚了吧。我自己相对于四年前我的表达能力肯定是有进步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观察肯定也是更成熟了，我觉得我们这回应该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比较明白了吧。
对，而且刚刚既然我们聊到了方形嘛，那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影片，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我就强调了一件事，就是它有两个重点的主题。那么在《红毯先生》这个影片里面，这两个主题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是通过摔马虐待动物这个事情开始。这个剧作结构上是怎么把它拧到一块儿去的？是所有的公关团队都在试图挽救他的公众形象，他外部的形象，他那个塑造的假的那个他，而这一刻只有刘伟驰一个人在乎真正的我，我没有错。当他的自我和公众产生了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是因为外部沟通的矛盾产生的，到这个时刻才真正把这两点紧紧地拧在了一起。而且沟通不下去是什么？是暴力，是去打了资方，是网络的暴力，语言的暴力，这一切都扣回来了。这个回旋镖到这儿开始往回走了，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那段嘛，猪在那儿跑，然后机器人也在酒店里跑，然后刘伟驰被网暴的视频的声音，然后还有那个虚构的两个国家的战争的声音，就这一段蒙太奇。然后蒙太奇之后就是那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横移的镜头，也是公关，然后穿墙，然后是那头猪，然后再穿墙是 再打电话说让刘太和孩子不要上街，不要被发现。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把沟通和这个真假这件事儿拧到一起了，所有人都在意他外部的形象，但是刘伟驰在乎真相，颠倒过来了。我在说我的，你在说你的，大家所有人都不想理解对方，都不理解我在说什么，你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以前都是他不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到这一刻把前面所有的东西颠倒过来，然后紧接着是那个猪冲过来，就是我前面提到过，没有人知道猪是咋想的。然后在这个猪掉下去之后，刘伟驰下楼，下楼之后看到了大量的摄像头，去到停车场看到了大量的小红点。然后到这一刻我其实产生了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我的一个过分解读啊。当我看到他下楼之后到处都是小红点的时候，那个大全景，我又坐在电影院里去观看电影的屏幕，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每一个人其实看到的都是自己眼睛看到的部分，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视域只有100多度还是200多度的一个显示屏。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你观看的东西决定了你的认知，你的认知决定了你如何理解他人，这又决定了你无法与他人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在这个时刻两个主题它合一了。然后到影片的结尾，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观众啊都会看到结尾他上那个平衡车，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啊有点没头没尾的，这就结束了啊，就是我听在电影院听到了这样子的声音。但是到这一刻我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那一刻他上平衡车，平衡车这个东西你要达成平衡，要顺利的骑着它前行，是靠感受的，没有语言不沟通了，剩下的是感受，到最后这一刻达成了平衡。
对，而且平衡车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它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是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到方形，我会发现方形确实要做得更牛逼，因为它里面其实也有别人在观察着你，别人在看着你的一些视角的镜头。但是它是如何有机结合的呢，是他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被框在一个方形之内，然后我们站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无论别人提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都要答应要帮助他们。然后这讲的是一个很抽象，但是整个影片在说的也是所谓的正确，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观点，所谓的什么你面向不同的群体你要做一个更对的事情，所有人认知里面这样是更对的，这样是更合适的，富人要帮助穷人，面对少数族裔，你面对这个 LGBT 你都应该持一个怎样的态度，然后包括什么你尊不尊重女性，然后以及真实的你的态度，包括就星星的那一场戏。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为什么会在这些场合去说那个更正确的话，会做那个更正确的行为，是因为有人在，有人在就是有观察，我们的行为是被观察构成的。那么我就会觉得说红毯先生在两个主题的捏合上其实没有达到方形这样的高度，这也是我觉得红毯先生这部影片的文本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沟通和真与假戏剧结构上把他们拧到一起，主题拧到一起这件事情上还不够的自然，他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必要性的联系。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也只能说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不出任何的解决方案，这个对我来说已经超纲了啊，朋友们。
是，我觉得光是理解你说的话，其实都已经有一定门槛了，就更别说提出解决方案了。
对，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它已经不是我当下的这个剧作能力我能解决的事儿了。我要能解决的事儿，我现在已经在戛纳写方形了，朋友们。
哎，对，你知道，就是我们那场平遥放映啊，它不是全场都是独立电影影迷和电影从业人员嘛，就大家都受过资方的气嘛。而且我们那场平遥为什么这个点特别的妙，就在于他打资方啊，上来是一脚大飞踹。这片子本身是个原电影，然后当年永安镇去的也是平遥，当年在平遥拿了最佳导演奖。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啊，大家看那段打资方的片段就特别亲切啊。
而且那一场戏我觉得其实很厉害，因为他一开始我们第一遍看到就是他们在说女儿的葬礼然后什么的，是我们在监视器里面看到的，然后监视器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剪隐形眼镜那个关系户，对吧，然后我们就跟着导演去到了现场，然后去到现场导演走了之后摄影机依然在现场，他第二遍开拍就是打人的这一次是现场拍的而不是通过监视器拍的，然后他打人的这一次刘伟驰从表演 在戏中的表演变成了模糊掉这个边界，然后变成他自己导演。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拍了什么？这场飞踹资方的戏最开头的镜头是什么？是锣鼓队唱戏的。然后最荒诞的事情就是那个戏台上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然后资方被追着在上面打，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在喝水的一个阿姨，她还在淡定的喝水，然后接着切到旁边的锣鼓队还在敬业的继续吹拉弹唱，这本身也带有了一种真与假的荒诞感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锣鼓队啊或者说阿姨啊这些群演角色，他们并不能意识到或者说他们不思考现在这个戏这个剧组出了多大的问题，他们只是说摄影机开始了，导演没有喊咔，我们仍然在表演的状态里。
是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巧妙的一种荒诞感的设计吧。
对对对，而且这场戏还有一个点啊，我觉得也是在幽默上拿捏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做到了一个笑点的延迟满足。资方要求说你们就用力打我，我们为艺术献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林浩导演的反应，我们知道要来大的了，要出事了。但是这个时候是非常轻巧的一句，你能有资方专业吗？我们都听资方的。这个时候不是马上就切打斗，是他们又照着刚才的那个蹩脚的演法把戏又演了一遍。这个时候就像希区柯克说的桌下炸弹一样，我们看到了炸弹，我们知道在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一定会出大乱子。
这是卖高分。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要把这个关子卖给你看。你知道倒计时一直在响，它倒计时变成了一种有趣味的表演，然后在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以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武打动作一个大飞踹踹进来。大家想一下，如果它不是有前面这场表演式的倒计时，它那脚大飞踹是没有那种幽默感的。
对，然后他在这里面还要在就是现场已经无比混乱的时候去切一个面无表情的林浩导演。
对对对对对
对，拿捏的这个尺寸真的太舒服了。
他里面的制造幽默的技巧我觉得真是多到我到现在都总结不完。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讲述只能让你们稍微进入一下这个语境，希望在我们讲述之后，如果你们愿意再看一遍这个电影的话，说不准你们自己能够
发现很多我们都没有发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会带给你更多的惊喜。
是的是的。那我们来聊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吧，我们离开电影回到现实啊。这个片子在市场上的遭遇可以说是就不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了。一个春节档的有刘德华主演的影片啊，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对标的是人潮汹涌，人潮汹涌好歹是几个亿的票房，七八个亿呢，当时我们觉得它是春节档的炮灰，而这个片子目前连过亿都困难，是七八千万的票房，
是它的十分之一啊。
对，就很诡异，它不符合一切的规律。首先这个片子的定档选择在春节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合理了，因为这个片子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片子，对吧？这我们能从影片里面从现在市场反馈里面都看到，我相信宁浩自己也是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他要离开自己本来没什么竞争对手的十月份的档期，来到一个寸土必争的春节档，更何况之前就有前车之鉴，像人潮汹涌，我们再怎么说他票房不好也仍然是现在这个片子的十倍。那这种档期的选择啊，你觉得是一种片方本身对于市场前景的预估失败，还是说其实是本身就没有想要好好卖呢？因为太不理性了，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片方想挣扎一下，就是换春节档是一种挣扎，因为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普通观众的接受度不会太高，那放春节档说不准还能忽悠一波进去。
这让我想起啊，当时是宁浩选的一开始那个十月份档期，在那个档期里其实坏猴子还有一个新片啊稍微靠前一点上映，就是二手杰作。然后二手杰作的票房只能说将将满意吧，当时我看那个票房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片子应该值得一些更高的票房，是刚刚过亿啊。然后红毯先生就撤档了，可能也是预判市场前景不太好吧，比如说就是受二手杰作的这个预估的影响。但是谁能想到他现在连二手杰作的票房都达不到，宁浩加刘德华打不过新人导演王子昭和于和伟的片子，听起来非常的离谱啊。而且说到坏猴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又可以聊一聊大家说的宁浩喜欢模仿的这个问题了。宁浩不单自己喜欢模仿啊，他签的人也都一样。王子昭这个片子他本身是一个改编作品，他是有原作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嘛，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坏猴子的其他导演，文牧野跟申奥身上都能看出韩国当代犯罪电影的影子吧，这还挺明显的吧。再比如说他签的温世培，热带往事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能看出来有 NWR 就是尼古拉斯温丁雷芬的风格的片子，拍得很像霓虹恶魔、亡命驾驶之类的那种作品。但是这些所谓的像啊，都只是我觉得是模仿而已，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仍然毋庸置疑。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大家去模仿一些更成熟的 市场已经有前车之鉴的成功作品，不是一个坏事儿。前车之鉴是不是不是这么用的？它是不是一般说坏事的呀？
是的。
啊，好的。
珠玉在前的作品。
对对对。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啊，创作者去模仿更成熟的市场上那些珠玉在前的已经有过成功经验的作品的风格啊，去创作自己的原创作品，有原创性有原创内容保证的原创作品，我觉得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不是很理解啊，我觉得宁浩这回之所以触到了影迷的逆鳞，主要是因为鲁本的片子太新了，大家可以接受你去模仿一个死了的创作者的作品，或者模仿一个几十年前的经典，但是你去模仿一个跟你差不多岁数甚至年龄比你小的创作者，大家接受受不了，这很怪哈。
我还是觉得就是以结果说话啊，就是如果说你适度的模仿可以让你做的东西比原创要更好，那这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当然宁浩虽然已经是一个有成就的导演了呀，但是对于像坏猴子的青年导演，包括像是更没有名气和资源的青年导演来说，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容忍有限的模仿。
是是是是是，然后我们说回到这个票房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改档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他们在改档时候发了一款改档预告嘛，然后那预告里面一个正片镜头都没有，宁浩以宁浩的身份啊，就是宁浩导演，而不是片中的林浩导演，去跟刘德华而不是刘伟驰打电话说我们片子得改档了，然后为什么改档是资方说的，然后宁浩显得很无奈。当时我不理解这个预告的意义啊，因为我觉得这预告既不好笑也没有包含正片的内容，没有办法让观众去期待这个作品。但是我现在在去想这个事儿，如果说改档这个事情真的有很大的资方的意愿的话，那宁浩去做这样一个改档预告甚至有点摆烂的行为，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能在他眼里这不是一个适合春节档的合家欢电影，但是他只是一个拍电影的人嘛。
我想起来前几年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就131里面许知远跟宁浩的对话，就当时网上说他们两个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就各聊各的。当时许知远问他就什么东西更触动你，更想创作，然后他说了一堆假大空的话，然后聊到最后才说出一点真东西，就是他说在考虑要不要还要不要再拍电影。我忘记原话了，他说什么动物园里的猴子永远在摇一个树枝，好像那个猴子就是他只会摇这个树枝，他也不会干别的，所以他拍电影就像是我也只会摇这个树枝，然后拍一拍电影。人像一个动物被驯化的过程，他在行业里面也是这种感觉。
那这么一想，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存在就更有价值了。
是啊是啊，
因为我们看这个片子本身它的用心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市场更需求的是我们之前点评的那几部片子，它的用心是能被看出来的，或者说它的不用心是能被创作者藏起来的，这才是市场需要的作品。但是宁浩这个作品他的用心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阻止这个片子成功的绊脚石。
嗯，他上一部是疯狂的外星人吧？
对对对，也是春节档的。
哎，还有我和我的里面他拍的几部，
两个片子嘛。
对，就是他前面几年我们要么就是看不到他在创作，要么看到他的创作就是那种作品。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几年之后他真的想拍点什么，然后他做了这么一个电影出来。所以说这个片子有没有票房，我觉得宁浩太清楚了，谁会比宁浩更清楚呢？
对对对，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浪漫的。就是你说坏猴子拍了那么多票房特别好的片子，比如说我不是药神，比如说孤注一掷，赚了大把大把的钱，但在这个时候宁浩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他终于有精力去做一部真正自己想拍的东西，把他对于这个时代的观察侧写下来。他可能早就已经做好了没人听他说的这个准备，但他还是要说，就好像他是在用那些能挣票房的片子来养自己的表达一样。
我甚至觉得就是，但这个也有可能只是我一种悲观的脑补啊，就是可能在疯狂的石头的时候，中国大陆没有这样拍喜剧的，那时候我们的世界里面没有盖里奇，但是疯狂的石头它成了，这其实是喜剧形式的一种边界的拓宽。宁浩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对于观众抱有一点期待，就是也许像方形这样子的喜剧形式，现在的观众已经可以去试着接受它，说不准能够像当年一样拓宽一下大家对喜剧的接受边界。
对，这个事儿真的是，因为当年疯狂的石头出了之后，有大量的 模仿了多线喜剧，而且大量的重庆方言喜剧，就是宁浩是改变过国内的喜剧电影的格局的。也许他真的想再改变一次，但这一次难度大得多，但这一次好在他也输得起，上一次他输不起。
是啊是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未必觉得现在的观众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这种风格了，只是说他可能抱有一点点期待吧。因为就像他影片里面去调侃短视频啊，去调侃 D 站呢、啊、去调侃一些流行文化，他是明白现在的观众正在接收什么样子的信息，什么样子的影像。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到底为什么接受不了这个影片，除去说大家不适应这样子的形式，大家不适应文本性更强或者说是作者性更强的这种形式之外，你觉得还存在其他的原因吗？或者说就是我在不管是豆瓣上还是说我的父母，他们都有一种反馈，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离我们的离大众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就题材上拍电影原电影这个事儿太远了。但是离生活太远了这一点，它到底只是让观众无法共情，还是说也会对笑点啊等等各种方面的接收产生更大的影响？就是你觉得观众在很多点他笑不出来，到底是因为他不了解影视制作，还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喜剧形式？
我之前其实有过另外一个推测啊，就是因为这个片子的讽刺对象就是买票的人，毕竟片子里面的大众形象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时代背景本身也是他的讽刺对象，这是我想过的一种可能。但是我后来又想到一个反例，就是保你平安也是一个讽刺时代的喜剧，但保你平安就卖的还可以，所以可能也不是这个点。那你让我去想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是其实大众喜欢明星的八卦是因为那些八卦有可能是真的，而当他被搬上银幕的时候，当你被告知他是假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大众喜爱的题材了。在题材上，一个天王巨星的故事就并没有那么的吸引人。而另外一点是，原电影当然本身也是一个门槛了。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样的形式是好理解的，因为大家就算没拍过电影，难道没看过电影吗？难道没想过电影怎么拍吗？那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没想过电影是怎么拍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剧组里面每天人都很焦虑，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扛下压力做那么多事，不理解你在剧组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每句话里面有那么多潜台词，不理解剧组背后有那么多的权力关系和经济压力。这些事儿在我们看来习以为常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它就是抽象的。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个学校一个公司去影射整个社会的结构关系的话，它是可以做的，因为大家都接触过这样的生活。你比如说年会不能停嘛，它就成就在这儿了。但是如果你靠的是一个剧组，那我是觉得观众在理解它的修辞上就天然的没有这方面的积累。所以大陆从来没有成功的原电影啊，永安镇那么老惨的，是不是？
是啊，
可能对于大陆而言最成功的原电影是喜剧之王吧。
哦，是的是的，
但那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滤镜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就是在，我说直白点，就是迎合大众对于电影剧组的客气想象，连特工这种事情都能是真的。那所以你要做一个真诚的以剧组为题材的作品，我且不论你是不是原电影啊，它就是一个拒绝大众的作品。
哎，是不是煎饼侠其实也算
啊？但煎饼侠我没看过，因为我觉得他片名太讨厌了，所以我就没看。
我很早很早之前看的。
当年其实万万没想到要说做电影的时候，我有过一个假想，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叫王大锤这件事情能够变成一种原电影的笔法？因为我觉得他从那种短剧啊，当时还不叫短视频，当时没有短视频这个概念呢，短剧的形式起家，其实很适合去做一个有原文本属性的作品，去看整个万和天宜公司的内部结构，然后讲一点很有讽刺性的作品。当然显然我高估了那帮人。
其实我想说还有两个小的事情吧。一个是你觉得如果说没有越过这个红毯先生观影门槛的观众们，如果他想试图越过这个边界的话，除去多看电影之外，是不是很难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这事儿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捷径可言。对原电影关心的人一定是影迷，一定是在看完电影之后会去好奇电影是怎么拍的那帮人，这是没有捷径的。你想要成为一个影迷，不多看怎么能行呢？不关心电影怎么能行呢？那起码要订阅一下影评播客啊，对不对？
嘿，说的有道理。
哎，
其实我们对这个影片中的不管是元素啊，还是符号啊，还是视听的设计，我们进行了很大量的解读。但实际上我从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啊，我特别不喜欢进行这个电影解读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解读本身可能是一种破坏。
电影是应该是去看的，而不是听我们说的。
对，像这电影里面有一个就是刘伟驰的助理靠在墙上做深蹲，旁边路过两个酒店保洁，然后到最后这两个酒店保洁也靠在墙上做深蹲。我觉得大多数观众可能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们看到这儿就觉得荒谬，然后想笑。我两场看的时候都听到了笑声。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不够那么明白，但是你能笑出来就可以了。
幽默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依靠理性去运作的东西，去做幽默的人需要理性，但是感受幽默的人不需要。
嗯，宁浩的这部《红毯先生》呢，我们讲了他屏幕内屏幕外，摄影机内摄影机外的一种真与假的构建，然后也讲到了他关于沟通的这个问题。那实际上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看着剧中的人，然后在看着刘德华和刘伟驰，然后看着剧中的电影，然后再包括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它构成了第三重语境。那么观众不能理解宁浩在说什么，这是最后那个回旋镖回旋回来。
哈，所以这个片子里面最大的屏幕其实是我们看电影的银幕，对吗？
是的。
哇，这是一个完美的收尾啊。
是呀，是呀。我虽然我不太喜欢去做这种电影解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播客的意义就是希望，也许听到这里的听众，如果你觉得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哇，你们说的好多东西我没有意识到，然后突然对这部电影或者是对更多元的电影产生了一点点兴趣，那我觉得就今晚没白聊。
是是，其实我们在彼此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能获得很多。
是的，
聊电影当然不是一种接收电影信息的方式啊，但聊电影本身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接受电影的。
是是。然后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散场通道，我今年已经是第四年聊春节档了嘛，然后做了也是接近四年的散场通道，就是这个过程我好像读了个研。
哎呦，
对自己给自己读了个研，因为每次去看院线片是一个被迫思考然后被迫输出的过程，就如果不是在做这个东西，我可能不会对很多的烂片进行那么大量的思考吧。然后包括像《红毯先生》，我也不会文本拆解到这个程度啊。就其实这也是一个完成作业的过程。
哎呀，你这越说越像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期，不是春节档的最后一期。
哎，为什么呀？
对啊，你都说了你是读了个研嘛，感觉你要毕业了是吧？
再读个博。
行，那让我们再读个博。
嗯，希望以后如果我们在院线能看得到就是类似的作品吧，不管哪种类似，然后都希望它能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结果，能看到这个行业不是这么的令人绝望。真的，我今天聊得特别的难过，我现在贼难过。
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嗯，
我们至少还能看到这样的电影吗？
为了华语电影。
对，为了华语电影，咱们荣辱与共。
老铁双击撩撩撩。
这是我们春节档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们其实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啊，节目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但是呢这些话确实值得说，而且很多话其实是我们很早之前就想说了，酝酿了很久很久。既然是春节档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也给大家说一些新年寄语吧，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看电影，看更多好的电影，更多的爱电影，也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看啊。难以想象我们春节的节目就已经要录完了。
不，我们还有一期特别节目。
哦，对对，我们要为下期节目做个预告啊。因为今天春节档我们基本上都是跟家里人一块看的，所以我和菊哥也分别录了我们和家里人的对话。这个对话本身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具有讨论价值的。在近期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对话本身进行剪辑，然后我们再对我们跟父母的交流做出评论，也就是说给影评播客再做一个评论播客啊。
原播客
是吗？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整个春节档听我们聊电影，听我们说这么多话。如果大家有更多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申请入群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道 After 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希望大家把我们春节档的节目多多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转发。因为麦高芬真的这一次是拼了命啦，他每一部电影都至少看了两遍以上，不管这个电影有多么难看，然后每天都在连轴转的剪辑看电影和录节目的当中进行着，然后春节真的是在拼命加班，然后非常辛苦啊！大家的支持真的对麦高芬非常的重要，
不是别说对我非常重要，对我们都很重要，
对散场通道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说到最后啊，我能感觉到我和菊哥有点不想结束今天的交流，虽然这一天很累，但是确实这是一趟非常有收获的旅程，不管电影好坏啊，但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新春快乐。